我们今天开始讲，昨天跟大家讲了，因为前天晚上来的时候呢，我跟神说，这个是24小时祷告殿哈，啊，顺便提一下，昨天晚上我到祷告殿去了哈，觉得啊，因为恩膏很强，一进去就觉得有很多的恩典在身上了。后来杨院长跟我上去，他有问我说，哎，你为这个殿祝福一下吧，哈，看看有没有什么看见哈。我说我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为上海在祷告，为上海的人犯罪啊、得罪神的地方啊、求主开福音的门啊，我就是祷告这些事情啊，我也没有什么看到什么异象，所以啊，杨院长就说，那好，刘牧师你来为这个祷告殿祝福，然后我就好，我们来祝福。一祝福一开始就看到了一匹飞马哈，我们老姐妹昨天晚上在那边哈，一匹飞马，我就说哦，就是飞进来了，我说、哦、感谢主啊，这个是啊。一个属灵的动物，对不对？飞马，相信是服役的天使，会来到我们当中哈、哦。然后看着看着就看到主的宝座，然后你知道吗？下一秒钟耶稣进来，耶稣进来，他是用一个白色全身发光的那种荣耀的形态坐上了宝座。他一坐上宝座，我马上跪下来，我就开始在那边敬拜上帝，求主。将更多的恩典啊，摆在你们祷告殿里面。所以他坐了大概一分钟，有我一直看着他，哎，突然之间他不见了，然后我才站起来。所以啊，在就是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些的情况啊，我们同时也为啊你们的祷告殿来祷告祝福哈、啊，求神常常将他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哪里有敬拜，哪里有。敬拜赞美他的地方，特别是24小时祷告敬拜的地方，其实不太多，能够维持到24小时真的是很幸福，所以神纪念，纪念你们在这边的摆上，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上帝一定垂听的，所以啊，重视你们的服事哈，我在这边真的是很羡慕你们，也非常推崇你们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事。哎，好的，这样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天的一个从神来的，大家是在啊个历代之上22章，这个题目叫做圣殿与内殿，圣殿与内殿，历代之上22:6-10。第六节到第十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历代志上22，第六节到第十节，来，大卫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对所罗门说：“我们起来，来，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明建造殿。”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世人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看看，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就到第十节哈。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上22:6-10，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地方呢，我请各位注意一下哈。大卫的原文的意思是神所钟爱的，那么所罗门的意思呢，在第九节上面有讲，对不对？就是要太平，有没有？所罗门叫什么？太平。 OK，所以啊、第十节你要特别注意哈， 我们再把第十节念一下好不好？他必为我的名怎么样建造殿，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第十节呢，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有问题的。请问所罗门的王位有没有到直到永远？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老了，他就死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节，如果你真的要了解的话，你一定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对不对？有没有？而且他在前面讲说，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这是谁讲的？谁讲的？耶和华神讲的。 OK， 耶和华神有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称你为他的儿子还是女儿？有没有？
有
啊。 OK， 所以所罗门的经历呢，很可能就预表了你的经历了。 OK， 这个你必须先要有一个看见。 OK， 但是问题就是说，所罗门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王？是不是你的王？
是
的。 Amen。 我待会问你一些问题哦，然后你再回答我，耶稣是不是你的王？真的是你的王吗？
是。
哦，感谢主。我们待会会问一些问题啊。你知道犹太人的拉比哦，他们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定要他的门徒哦跟他辩论。他说你不可以像海绵一样，我讲那么一句话你就把它吸收了、哦、不行的，你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要让你啊彻彻底底的从正面反面负面前面后面看清楚这句话在讲什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读圣经啊就要读过去了，你要思想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正面反面负面的。 OK， 你要看整个比较大的这个、啊、架构、啊、到底上帝在讲什么。不要读过去就算了，读过去里面有很多的宝贝，你要慢慢去挖，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题目叫圣殿与内殿，内就是内里的内的内殿。 OK， 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大卫王，对不对？大卫王上帝让不让他建殿呢？不让建殿。那大卫王为什么要建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神，今天耶稣基督是你的神，对不对？如果你有能力在世界上赚很多钱， OK， 或者是像一些我们其他宗教，他家里面会不会摆一尊什么什么什么偶像？有没有？会不会？有些家庭里面还会摆一个堂，对不对？他在那边建立说，哦，这个就是我崇拜的偶像的地方，有没有？可能每天早上就给他上香干嘛的，有没有？哦，对不起，我不应该提其他宗教的那些偶像了，但是我是在跟你们讲一个概念。 OK， 那今天你信耶稣了，耶稣是不是你的神？
是的。
你有没有在你的家里面为他盖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有没有？你说这块地分为为圣，什么地方都不什么事都不做，我这个房子的角落这一块就是属神的，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啊，因为我要建我的殿，我要建立一个地方是专门让神来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分别我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谁的？是属于我主耶稣的。 OK， 那一个比较，你可以看到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都会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大卫他要建殿，因为大卫现在王位坚固了，他想要为神建殿，有没有？那现在要问的就是说，你肯为耶稣做一个圣殿吗？ OK， 这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现在的圣殿呢，神呢他不要大卫做，什么意思？他不要大卫去做， 他说你流人血太多，对不对？杀了很多的人。所以今天我告诉你，耶稣也从来没有要求他的门徒或以后的门徒为他造什么殿。后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谁的殿？谁的殿？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要讲说你要找属神的殿，就是你的身体。所以你说刘牧师啊，其实我们不要再分别什么了，我们自己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不是？你是不是被分别出来？
是。
你的身体是不是神的殿？
是。
神的殿，哈利路亚。所以这叫内殿，就是你的殿在里面。再来继续说，我的现在的圣殿，
我的现在的圣殿
就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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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住在我里面，
圣灵住在我里面。
阿门。大卫王不能建殿，因为流人血太多。为什么？所以上帝所要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他也不需要你去建筑，他更不许大卫去建筑，不许他去盖，因为他流人血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意思？请问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你会不会常常恨人啊？会不会？你会不会埋怨人家呢？哦，那是不是等于杀人了？啊？所以如果你说要盖一个什么给神用，那你要先小心啊！你要是流人血太多的话，上帝也不喜悦你去建了，对不对？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满手血腥哈。你还是可以求主耶稣基督赦免你。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在耶稣替你偿还，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OK， 这叫因信称义。阿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今天呢，上帝也不需要你来帮助他建殿，他说你的儿子会来帮你建殿。 OK， 这个儿子呢是谁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所以大卫的儿子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一个大卫的儿子，中文翻译成大卫的子孙。因为儿子跟子孙呢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所以你讲大卫的儿子建殿，大卫的儿子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结果这个大卫的儿子建殿这件事情，所罗门做了一个殿，对不对？很漂亮。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一个很漂亮的殿呢？有。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后要怎么样？要把它重建啊。后来才知道是谁来建这个殿呢？
耶稣
基督。所以所罗门在这边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耶稣，他来建殿。所以第十节你的解释就变成就是说，他做以色列王，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谁坐在这个国位上面直到永远呢？耶稣。Amen。 所以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没有这个新约观念的人，他们根本看不懂怎么所罗门的王位会直到永远呢？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他们等待这个大卫的子孙，哈，我们中文翻译成大卫的子孙，他们就是大卫的儿子了。等他大卫的儿子来做王，所以他们的期盼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儿子。他们的观念上面就是这样，这是他的救主，他来做大卫王位的那个。所以他们在当时期待耶稣基督，就像大卫之子孙，哈。他要来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把我们从罗马人的手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 Amen。 所以他们说这个王位应该是直到永远的。哎，我们在等耶稣，耶稣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耶稣有没有做？耶稣没有做，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做。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建殿呢，它建在哪里？建在你的身上。但是他做王呢，还没有完全做完，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做完。 做王的时候他才要审判。第一次来他做什么？他拯救你，拯救我。所以他们的门徒当时就傻眼了，他们以为说你要做王吗？你要审判吗？你要拯救我们吗？同时做？不是，就没想到耶稣第一次来先拯救，拯救你不是属肉体的生命，是你属灵的生命。第二次他真正做王才审判，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当时的人都说以为他两个都做了，结果没有，耶稣只拯救，拯救你的灵魂。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做审判，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好，那我们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血气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哈。OK， 所以信耶稣的人，今天要不要建一个圣殿？
要
建一个圣殿，但是这个圣殿不是我们的建筑物。今天你跟我的建的圣殿是什么样的圣殿呢？我告诉你，使徒彼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我跟我都是什么活的石头，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一起建造灵宫，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批人哦，昨天没有来的举手，有几个吗？好，请放下。我们昨天来的这一批人哦，我们在一起就建造一个灵宫了。我们昨天讲了一些信息，有没有？我们一起敬拜上帝 ，OK？ 那个昨天呢，是我们昨天的神的殿，神的国度。今天有今天的，今天就是我们这批人，我们都是活石，对不对？耶稣说，神的国就在哪里，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Amen。OK， 所以他讲的这个殿，圣殿。最新的含义就是你我两三个人聚会，耶稣在不在我们当中？
在。
耶稣在不在？
在。
只要两个就有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基督的国度啊，就是一起的圣殿，就是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的圣殿建殿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聚会，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殿。因为我们都是活石 ，OK？
阿
门 ，Amen。你跟我就是一个圣殿。今天我回家了，你回家了，你回到家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伙在一起聚集，奉耶稣名聚集的时候，又是一个圣殿了。你要有这种观念，你是一个活的石头，你随时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上帝，那个就是圣殿。要有这种观念哦。所以到哪个地方去，就要找当地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圣殿，因为我们是活的石头嘛。哈利路亚。哎，所以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他会不会来？他会来啊。阿门。那是上帝宝贵的应许。阿门。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所罗门来建，对不对？所罗门是太平的意思。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神的儿子，这是预表，一定是属灵方面，不可能是属肉体。OK， 这个所罗门就预表耶稣基督他来建殿。OK， 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得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差遣谁来呢？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心灵里面。OK， 那大家记不记得在？你每年圣诞节都会唱一条歌，对不对？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没有？他怎么样？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没有？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真钱要担在哪里？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感谢耶稣基督。这个婴孩是指谁呢？
耶稣。
耶稣怎么可能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学大难题啊？啊，耶稣怎么可能是永在的父呢？啊？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哦。有人说耶稣不是神，那去读读这个，就觉得 耶稣配不配称得永在的父？
配的。
这个早就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 ，OK， 对，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道就是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个观念以赛亚早就有了，800年前耶稣诞生之前，8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婴孩神变成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要知道，你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接下来和平的什么？和平之君，他的原文是和平之子啊，和平之子啊，和平之子就是在这边所讲的这个儿子叫什么？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是谁命名的？神命名。他命名大卫，你的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你叫太平，因为你一生一世都是太平。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没有打仗，对于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不可能会有，我讲属灵上的意义哈，你跟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高山低谷的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但是在你属灵生命当中，你应该都是一直平安的，因为是平安之子、和平之君住在你里面。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强调？我不管今天发生任何的事情，在我的里面就是有平安。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怎么样？”赐给你们，对不对？约翰福音14章，为什么他敢这样讲？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嘛。Amen。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任何的事情，遭遇任何的困难，你我里面都应该是平安的。感谢主，你有平安吗？
有。
Amen。你自己有平安，你要把平安带给那些没有平安的人，你知道吗？你要把平安的恩膏给他。哈利路亚。所以神是你的父亲吗？
是。
你是不是他的儿子？
是。
所以你就知道使人和睦的啊，被称为谁的儿子？神的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叫和睦？和睦，和睦就是平安，你知道吗？平安的英文叫做 peace， 和睦也是 peace。 你要从人与人之间的角度来看，或者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角度来看，对不对？我个人跟上帝就是平安，我有平安，从哪里来？上帝给我的平安。我跟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平安？有平安，那就是和睦嘞。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平安，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OK， 所以你有平安吗？有平安，有平安是自己有平安，也跟别人有平安，也跟别人和睦啊。阿们，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和平之子啊。了解，感谢主。那我们再来探讨大卫跟所罗门之间的关系，其实他预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大卫预表老旧的人，所罗门预表新的人。你是一个新的人吗？大卫是满手血腥，有没有杀了很多人？有没有他的儿子有没有杀人？他不必杀人，他没有战争啊，他没有什么战争的，除了刚开始他抢王位的时候杀了一些人，有没有？但是呢，他没有打仗，他没有打仗。所以我们的旧人呢，大卫是蒙爱的，是蒙爱的。和平之君其实他也是蒙爱的，他呢，他去建了圣殿，表示主耶稣作王掌权，耶稣他把基督的灵赐在我们里面，直到永远。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让圣灵来掌管你的身体？愿意让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你愿意跟从恩膏的教训吗？弟兄姐妹，当我提到恩膏的时候，是谁的恩膏？是耶稣差遣圣灵来膏抹你，对不对？ 是 Amen。 所以呢 你就知道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九节哈，罗马书八章九节，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太重要了，我念给你们听啊，你们要一边写一边翻哦，实在有点困难啊，我念给你们听啊，罗马书八章九节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什么属基督的。OK， 圣灵有很多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最重要，叫做基督的灵。那么你真正的在分辨这个位格的时候，圣灵跟基督的灵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别。OK， 圣灵跟基督的灵是有微小的差别，但是在绝大部分的状态当中呢，你可以把它画上等号，所以你可以说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好不好？了解哈，就是现在圣灵是不是保惠师？是保惠师。耶稣是不是曾经是我们的保惠师？
是。
当耶稣基督复活到天上去以后，新的保惠师下来，对不对？所以新的保惠师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心灵里面。这个圣灵可不可以代表耶稣？可以代表耶稣。 Amen。 所以我们说耶稣在我们心灵里面做主做王，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灵，好不好？这样了解了哈，感谢主。好，那么新人也是神所爱的哈，因为所罗门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哈，这个是在撒母耳下的12章25节哈，就是约拿丹赐给他一个名字哈，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所以在撒母耳下12章25节哈。这也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刚刚讲大卫是旧人，所罗门是新人，大卫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那所罗门呢，他是有和平之君的，也是神所爱的。所以罪人新的人上帝都爱。Amen， 还没那边。刚刚讲撒下12章25节哈，耶底迪亚。Okay， 所以不管你是新人旧人，上帝都爱你。还没那边。再来，就是这两天神一直跟我讲这句话，神要我把圣殿跟内殿的道理跟你们讲清楚。大卫是不是为圣殿预备材料？大卫没有办法建，对不对？他的儿子建起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人心，哇，太好了，感谢你。你的人心会不会要有预备的心？我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现在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保罗得到的启示。但是保罗他建你的身体的殿是不是已经建好了？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哈。你觉得你的身体完全成圣了吗？没有啊。Okay，成圣呢是有神的应许，但是一个过程，对不对？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上帝给我的应许哈，我身体已经成了圣殿了哈，然后我的身体还常常犯罪，你觉得圣灵会不会担忧呢？会不会？会。我再讲深一点可以吗？其实圣灵的内住跟基督的内住是不一样的，这个讲深了，有些人他曾经有些人很不喜欢我这样讲，很不喜欢，他觉得我讲的东西跟他的神学观念不一样，他认为我们信耶稣的人，耶稣就住在我里面。我说我们来查两节圣经，那请你告诉我 你觉得呢？好不好，弟兄姐妹？我这个有点挑战了哈，但是我只是让大家我们诚实的面对圣经怎么说，好不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哈。我们今天讲完之后会有一些操练，因为杨院长要求我要有多一点操练，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呢我们最后面一定让你们很高兴。好，约翰十四章哈，约翰十四章十六节哈，我们一起读到十七节好不好？找到没有？来，我要求父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
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个是主耶稣他要求父，他给你们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他是不是永远同在？是不是？他会不会离开我们？
不会。
我们犯罪，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
不会。
不会。OK， 他永远不离开，就是神的应许。OK， 然后你再看二十一节，一直念到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从二十一节念到二十四节，弟兄姐妹，你起来，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有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
在我来之处的道。
好，请你诚实的去看二十三节哈，他说人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我诚实的问你啊，要耶稣跟父神住在你里面，有没有条件？
有。
有条件。有没有条件？
有。
要爱他，遵守他的道。那请问基督的内住跟圣灵的内住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不一样，看到没有？这不是我的观念，这是圣经的观念。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吧？圣灵会不会住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
会，
他一直住在那边哈。当然，圣灵会不会离开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神学问题。你要是继续犯罪，你不承认他，圣灵会不会离开？
会离开。
OK， 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争议。OK。但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有说一句话，有没有？求你不要将你的圣，求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有没有？不要收回你给我的圣灵，有没有？
有。
那有些人说啊，那是旧约，新约不会，这个我就不敢讲。扫罗王圣灵有没有离开他？有没有？
有
哦，圣灵离开他。OK， 旧约有的，为什么说新约不能有，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是引起争议的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起码在新约里面，圣灵不会离开。但是基督要不要住在你里面，有没有条件？
有。
有条件。这我们诚实面对，好不好？你不要说哦，耶稣在我里面呀，对，没有错。保罗也说，现在活着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OK， 那没有错，你也可以这样宣告。但是弟兄姐妹，回到那个约翰福音 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你要遵守他的道啊，才叫爱他嘛。你爱他了，耶稣基督才会住在你里面嘛，对不对？那以弗所书三章也是保罗所讲的啊，你们要借着他的灵，有没有？你们要祷告，要叫你们心里面力量刚强起来。那刚强起来，好叫耶稣基督因着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才知道真的爱何等什么，长阔高深。你看到这个爱信心是条件，基督才会住在你里面。嘿，你了解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你不要很自动，就是说基督就住在我里面，不管我遵守不遵守他的道，你就不讲了。那你是真正的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的话，你真的会认识到你要爱上帝，对不对？爱上帝的就是遵守他的道。会不会有人说我很爱上帝啊，然后不遵守他的道？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没有，感谢主。所以爱神的人一定遵守他的道， OK。 那不爱神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这种人叫什么，你知道吗？啊，自称是基督徒， OK， 自称是爱神的，却不遵守主的道的。约翰说他是什么，你知道吗？说他是说谎的。你回去慢慢自己看哦。Hello， 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哈，不要自动就说哦，耶稣住在我里面，哦，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但耶稣不一定。好，你要继续的遵守神的道，好不好？神的话，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好不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那耶稣如果不在我里面，我属耶稣，我属基督吗？如果你有这种疑虑的话，赶快认罪悔改吧，求神再一次住在我里面，求基督住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每当知道我们的神借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话语，如果你觉得被扎心了，如果你看到了原来在这边有一个条件，如果你觉得还没有的话，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你，再一次让他的恩典跟爱临到你，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吗？你知道浪子回头的故事吧？
知
道。知不知道？
知道。
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是为基督徒嘞，不是为没有信主的嘞。你在外面漂流吗？你觉得神的爱没有临到你身上吗？赶快回到父神的怀抱里面，享受他对你的爱。你被他爱到的时候，你就愿意遵守他的道。Amen。这就是我们阿爸父伟大的地方啊，他在等你回头啊。Amen。看得见。好，那我们继续看啊，你愿不愿意预备你的心，让圣灵完成这个内殿的建造，就是你跟我必须要努力的，好不好？ OK。 那么如果你是靠着老我建立的话，就像如果说就像神在这边就不让大卫来建，因为大卫你是血气的，你是流人血的，你不可能建好了，他不让他建，了解这个意思吧？哈，那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内殿是圣灵的殿，好不好？我们看两节圣经，好，两段圣经，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念给你们听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你是神的殿，这个殿是圣，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对不对？我们就不可以天天吃那些垃圾食物啊，毁坏神的殿。所以你要注意保守自己的身体， 所以保守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爱神呢？
是
爱神的。 Amen。 所以你不要天天去吃那些垃圾食物啊，麦当劳那些都是垃圾食物啊，虽然很好吃，可是偶尔吃一下 OK 啦、啊、你不要天天吃啊，那个对你身体不好，好不好？特别吃那些精致的食物啦，喝果汁啊，我告诉你，果汁是最不划算的，很多糖哎，里面的东西可能都是化学的东西，不是真的啊。你水果现在水果有些假了嘛，不过很容易分辨出来哈、啊。现在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好不好？顾惜你的身体，注意你吃的东西，好不好？哎，这个很重要哎，吃也要吃对呀、啊。吃不要说这个我喜欢我多吃，有些学员你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对你身体很好。 OK， 我相信你们都很会养生啊，感谢主啊，所以你不要毁坏这个店哦、啊、这个只是指肉身的。那当然还有啊，如果你真的要讲清楚的话，你对于你的思想层面，你的脑袋里面你看的东西、听的东西、想的东西，也是神的殿里面的事物，有没有？你不要看那些不该看的，听那些不该听的，说那些不该说的。OK， 再讲下去又是一篇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你的身体是圣的，是圣的，你整个人都是圣的，好不好？好，我们再看下去哦。还有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六章十九节哈，你把它抄下来，我念给你听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殿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OK， 好。我们查很多圣经啊，各位姐妹，你对圣经要很熟悉。我老实说了，我大概信耶稣五年之后，我对圣经的熟悉度大概就跟我现在差不多了。你说翻哪边，什么地方出现什么话，我大概很知道，很快可以翻得到。我五年呢，五年就会了，其实不到五年啊，大概两三年就有了。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他们会那个圣经比赛，他不让我参加，哎，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就你除外。而且才刚信主两三年，你们也可以啊，好好读圣经嘛。 OK， 我们那时候还翻圣经比赛，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是什么，快翻，站起来就念啊！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没有翻圣经，翻到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念出来的。我翻得很快耶。哎，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渴慕，对不对？我们要对神的话熟悉，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念一次好不好？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让圣灵来掌管吗？你有让圣灵的恩膏听从他的教训吗？ OK， 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内殿的建造。所以我们看清楚了这一段的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是要让神子耶稣基督来建立内殿，由基督的灵来掌管，并且做王到永远。但是问题是，你个人愿意为你的神建立圣殿吗？虽然神已经让圣灵住在你里面了，但是你这个圣灵的殿还没有完全，因为你的人还没有完全，你的人还不是完全成圣的。所以我们一生当中一定要走成圣的道路，让我这个神的殿建得非常辉煌美丽，就像所罗门所建的一样。阿门。所罗门建的殿很漂亮很大，真的是很棒。但是因为后面的王太不争气了，所以神就让圣殿被毁，对不对？ 圣殿被毁，神的荣耀不见了，然后呢被掳，对不对？然后归回，然后神施怜悯给他们，然后让以斯拉建圣殿，尼希米建城墙。我告诉你，那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哪有人建一个城啊先建圣殿，没有先建城墙啊，没有建城墙什么意思？就是我是敞开的嘛，你敌人任何的时间都可以来攻打，我没有城墙保护耶。在以色列，在全球全世界国家的历史当中，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例外。耶和华说，我做你们的火墙，你们给我建圣殿。所以呢，以斯拉说 OK， 我先建圣殿，我不是先建城墙耶。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你到一个城市地方，我先建圣殿，就像你们现在建24小时殿，我不要管我什么人在那边围墙的，我先建圣殿 OK， 敌人来攻击，上帝来替我挡着。Amen。 你知道吗，那个以斯拉先建圣殿，然后尼希米到最后才建城墙，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了。你如果你是君王，你会这样做吗？我先建一个商业中心，我没有城墙保护，外面的人就可以随时来抢哎。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对啊，但是神说你先建圣殿，恢复敬拜先啊，先恢复敬拜上帝，上帝与你同在，上帝自己亲自做你的火墙保护你。所以我们在这边建殿呢，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你殿建立起来，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亲自做你的火墙，不要害怕，神所喜悦的。 Amen。 哈利路亚。但是你愿不愿意？哎，那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常常到你的殿里面敬拜吗？你的殿现在在哪里？在我这里面哦，诚实的面对，听他的声音，我们待会会讲到。那这是我们个人的敬拜，那我们一起敬拜呢，那是一个集体的敬拜，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大家一起来敬拜，对不对？我们一起到那个啊祷告殿，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是我们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起敬拜？是不是？是。我讲到算不算敬拜？
是
的。刚刚我们唱诗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敬拜？
是
敬拜。Amen。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待会有姐妹会为我们煮中饭，请问那是不是敬拜？
是。
敬拜。一切为上帝做的都是敬拜。
Amen。
我们大家一起说，一切为上帝做的，
都是敬拜。
Amen。所以事工没有大小之分。我排椅子帮你准备场地，算不算敬拜？
是的。
Amen。 了解了哈，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内殿的祷告殿，我们下定决心不跟这个世界做交易，不与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观妥协。为什么？请你看一节圣经，马可福音11章17节，耶稣基督他到殿里面推翻了什么兑换银钱的，有没有？有没有推翻那些卖鸽子的？有没有把牛羊都赶出去？有没有？他说什么？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到使他成为什么？贼窝了啊 ！OK， 这是马可11章17节里面所讲。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殿当中呢，你就说 OK， 奉耶稣的名，所有这边什么买卖交易不合神心意的。那个买卖交易为什么不合神心意？兑换钱币，比如说，1块美金现在兑6块多人民币，对不对？
对。
那你跑到圣殿的时候，1块美金只给你兑3块人民币，那吃你50%，你还得乖乖缴哎，那叫做吃人的地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个时候赚钱的生意啊。所以赚钱的都收入归给谁啊？归给祭司长。了解？因为他们当时的规定，在圣殿里面你不可以有钱币是有像的，有那种人头像的，你的钱币必须是没有偶像的。所以他们圣殿里面的钱是没有偶像的。所以那时候大祭司规定说，凡全天下男丁来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你要缴圣殿税，对不对？ 耶稣有没有缴圣殿税？
有。
有没有？他派彼得去钓一条彼得鱼，有没有？就是两个人就是缴税嘛，哈。那个税里面没有人头的，那个钱是没有人头的。所以那时候你要缴圣殿税的时候，你必须要换钱，用你当地的钱币换钱，那个兑换的比例哦，他吃你吃50%以上。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吃人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们通通不要在这边给我交易，这个世界赚钱让我的祷告殿变贼窝的意思在这边，了解。而且祭司会说你要献祭吗？你自己带来了他就挑毛病吧，你这个鸽子不行啊，它颜色有点怪怪的啊，它的眼睛不正啊，它的脚有点歪啊，哦你到我这边买，你买的都没有问题，你买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呢你自己带来的牲畜呢还会把你挑毛病啊。 OK， 那如果从他自己鸽子笼里面买了，你买了买了都没问题，马上继续说这个 OK， 这个很好，这个洁净的我就帮你献祭咯，了解啦，赚钱呗，贼窝呗，知道这意思吗？哈，好的，这样，所以我们看定了，我不要跟这个世界潮流妥协哈。好，我还有三个，很快就讲完了，我看你们已经差不多快要听不下去了。别看了，内殿的建造完全必须你愿意，我愿意。而且必须是依靠谁？依靠圣灵哦。最后我们看撒迦利亚书4:6，哈，我们一起看到第8节，撒迦利亚书4:6-8，哈，撒迦利亚书4:6-8，来，我下来了，哈利路亚。撒迦利亚书4:6-8，啊，弟兄姐妹，在你读撒迦利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背景。撒迦利亚书写的时候，南国已经灭亡，所以他是跟着回来建殿。他建殿的时候是透过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省长，那时候大祭司叫耶稣亚，那个时候。撒迦利亚先知呢，他就宣告：所罗巴伯，你建殿第一块石头放上去以后，最后一块石头也会放进去。他们在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停了16年，因为害怕旁边的人会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建了一半，停了16年。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就鼓励他们不要害怕。我们先来读，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里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边。这是第二次所罗门的殿被毁了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又回到圣殿的所在地，要重建圣殿。好，这个重建圣殿在属灵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表示我们基督徒重新恢复神的荣耀。那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参与建造，但是你的建造就是你愿意，但是圣灵会帮助你把它完成。你摆下第一块石头，圣灵会保守你，会放下最后一块石头完成它，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依靠圣灵啊，弟兄姐妹。那什么叫做依靠圣灵呢？感谢依靠圣灵，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2:27， 这个我想我就这节圣经最后一节好了，好吧，给你们太多经文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个应该大家都会知道吧，哈。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次，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阿门。弟兄姐妹，圣灵是不是在你里面？圣灵会不会说话？
对，
按着圣灵的恩膏，主的恩膏，看到没有？主的恩膏不是谁的恩膏，是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怎么样？
教训。
表姐妹，我们现在讲到圣殿内殿的建造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圣灵的殿就是你，不就是我，对不对？而是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来建的，圣灵要在这边做王到永远。但是你跟我知道，这个圣殿还是有一些残缺破碎的地方，需要重建，需要重盖。但是你要依靠圣灵把它盖好。整个的圣殿跟内殿，整个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但是上帝呢，摆了一个恩膏的教训在你里面， OK， 那就会引到下面我们要谈的哈。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祷告会的功用是什么？在一个24小时祷告中心问这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祷告会的目的是什么？啊，守望，还有呢？听神的心意，谁说的？啊，这个好，感谢主。这就是我要你们答的答案。我们太多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是跟神怎么样？请求，对不对？我把我的需要跟上帝讲，对不对？有没有？我们以前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单有两页。密密麻麻的，谁的需要，谁的需要，谁的需要，谁的需要，谁的需要，然后好像报告上帝，1、2、3、4、5、6、7、8、9、10，有没有？你们有，是不是这样祷告？要祷告没有错嘛，对不对？我们需要祷告，祷告会本来就是要把你的事情你要告诉神嘛，让神来怎么样，让神来帮助你，对不对？把我们的需要跟上帝讲，这都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位姐妹说，她说什么？要听神讲，对不对？神有没有什么回应的？所以你祷告会，你有没有看到、听到神的回应？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刚刚读的自由主的恩膏在什么样？凡事上教训你们。当主的恩膏教训我们的时候，你听见了没有？在祷告会，你要听见圣经跟你讲什么话，对吧？啊，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不用翻了，我跟你讲，耶稣说，你们祷告之间天父怎么样？早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有没有？
有。
哈利路亚。那你有时候会问啊，有些调皮的学生会说，那我干嘛祷告？他都知道。这样也不对吗？你是不是很迫切啊？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有没有？有人说外地来了，我的朋友，我家没有饼啊，情辞迫切啊，到隔壁家怎么样？敲门呗，哎呀，我没有饼啊，我的朋友来了，借两个饼啊，赶快啊，然后因为他情辞迫切，他已经睡觉了，有没有？那好吧，起来吧，我的饼冷冷的就给你了，好吧？上帝还是听情辞迫切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祷告祷告一半都没消息，你就怎么办？情辞迫切呗，好不好？这情辞迫切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果？
有
效。你要为你的家人代祷的时候，你们祷告到哭着跟上帝求。
有。
我的太太，我的配偶，我的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 命他。你有没有情势迫切跟他？
有。
可以。但是祷告会很重要，对不对？你的情势迫切，我跟你讲，祷告会绝对不是报告事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绝对不是。上帝要看你是不是真心的，上帝看你是不是认真的，有没有？他还说你在暗中祷告啊，你不要在外面祷告，祷告会变表演事业啊，让大家知道哇，会祷告啊，从创世纪一直创造起初。祷告会不是这样，听我讲，祷告会是跟神建立关系。我再来讲一次，祷告会是跟上帝建立关系，垂听他讲。听他讲什么？你听到他说了吗？你听到他说话吗？还是你就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求了老半天，可能神就跟你讲，我已经回复你，你听见没有？然后你还拼命求，拼命求，拼命求。那有些人呢，他祷告是很情绪化，拼命求，求了上帝啊，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怎样怎样怎样。还跟上帝威胁，你不给我这个，你给我，我给你好看的。就觉得我们祷告的态度是这样的，祷告是跟上帝建立关系，了解？上帝愿不愿意跟你建立关系？天父愿不愿意跟你建立关系？天父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吗？他喜欢听你撒娇吗？他喜欢听你跟他讲心里的话？他不喜欢你跟他讲漂亮的词句，他要你讲你心里的话。这叫做儿子跟女儿嘛。他有爸爸妈妈说，哎，你来表演一个漂亮的祷告词给我听。他听了可能会觉得这是我儿子吗？这从哪里抄来的？还有你很真实的告诉他你要什么。所以你在很多的祷告事情说，主啊，你看看现在以色列遭受到攻击，就要求你怜悯他。虽然我跟以色列非亲非故，但是你把这个以色列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我主啊为他守望。主啊，以色列要是犯了什么罪，主啊你显明给我看，什么地方得罪你的地方，主你显明给我看，我来为他补破洞，好不好？
好
好，很诚实啊，跟他常常上来什么地方得罪你的地方，我家里面什么破，主啊你启示我，为什么我们家里很多福气没有临到我们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主你告诉我啊。他会不会告诉你？
会，
一定告诉你。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让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真实的，不是一个外表，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杨院长告诉我说凌晨四点到八点是你的时间，那我只好乖乖来了，现在心不甘情愿。我相信你们没有，不是很甘心情愿。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要当作是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这就是内殿。 OK， 我们在建造内殿的时候，你要听到恩膏的教训，有没有？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怎么样教训我们？他的教训就是他在告诉你啊。哪有人教训的时候不讲话的？起码给你意象呗，起码给你话语呗，哎，啊，你听见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个祷告会，是一起的祷告会，一起听上帝在讲什么，好不好？你知道《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祷告禁食，好，然后圣灵说要为我差派谁？把我跟谁巴拉巴出去哦，这圣灵讲话嘛。那姐妹，你跟我在我们祷告会，在我们二十四小时祷告中心里面，你有听到他讲话吗？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目标嘛。主啊，我今天四个小时在这边，你要对我讲话。Amen。主啊，你异象也要给我看到啊。起码让我看到宝座啊，那个巫师一下就看到飞马，又看到耶稣自己来了，又看到宝座啊，我也要看到啊。 你也要对我讲话呀。所以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要听到的，你要看到的是上帝跟你讲什么，上帝跟你讲什么，不是你跟上帝拼命讲什么。当然我们也需要跟他讲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一半的时间上帝我跟你讲话，另外一半的时间上帝请你跟我讲，好不好？可以吗？
可以
啊，我们可以唱诗赞美都是没有问题、okay? 但是唱诗赞美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外院绕。弟兄姐妹，当你进到内殿的时候，当你献上你祷告的时候，请你打开你的仆人在此，请你说话，这是内殿里面，内里面祷告一个最深层。 OK， 什么、啊、你今天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就是有跟你讲话吗？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写会写很多，跟我讲很多话。我觉得昨天晚上就这么短短的大概十五分钟嘛，我觉得神的宝座是设在你们祷告中心，神是真的是在你们中心，他就坐在那边享受你们的敬拜，享受你在他面前昼夜的祷告。我也相信他对你们讲了很多话，你们一听到话就把它宣告出来，听到就宣告，听到就宣告，不要先管，不要对错的问题，听到大胆起来，耶稣，我如果宣告错，你下次讲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在练习，好不好？你现在尽管宣告没有关系，被人说你说错，你是假先知，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你就是主要我领受就是这样子。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我，好不好？你就大胆的宣告，可以吧？有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祷告中操练。操练什么？操练上帝对我们讲话。然后你有这样领受，旁边人就在里面分辨，了解吗？你要分辨，我也要分辨，大家都要分辨。你要分辨，我要分辨，大家都要分辨，好不好？不要说你说的都是对，你说的都是错。常常对的人会不会出错？
会。
常常出错的人会不会对？
会。
哎，感谢主啊，你们都心胸很扩大啊。Amen。看到没有？进前到殿里面听的，我再给你们一个经节好不好？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传道书是谁写的？所罗门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传道书五章一节，来，
你到
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里面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你知道我每次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们献祭就是献嘴唇的祭、赞美的祭，拼命献祭，但是我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听上帝在讲。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起码在我以前的祷告会的时候，我的经历就是说，我把祷告事项从第一项练到第三十项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完了。主啊，我将一切交给你了，成不成就那是你的事情了。我已经完成了我所有的祷告事项，谢谢主耶稣，再见。那是我以前的心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到神的殿面前，你要听，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不要操练一下？
要
不要操练一下？我们宝石他已经带你们哈、哦，要进入到内殿里面，要听对不对？要静，要要有这个啊，要听啊，怎么操练啊，弟兄姐妹？怎么操练啊？我们大家先祷告一下。其实我们感谢你，我们底下要操练一下，耶稣啊，你帮助我们内殿建造，内殿操练，耶稣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不好的，不讨你喜悦的， 没有遵守你的道的地方，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们。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谨慎自守，主要我们不敢逾越你的心意。主耶稣，你祝福我们常常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常常将圣灵浇灌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常常保险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继续成长。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圣名。好，那我想操练呢是怎么样操练，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一段的时间啊。恩膏的教训最棒的开始就是让圣灵充满我，让圣灵充满我。 OK， 所以呢我要用昨天教的恩膏四重奏。 OK， 恩膏四重奏，昨天没有来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OK， 我们就为他的缘故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好
啊，感谢主。